弟兄姊妹，我想请问我们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敬拜？这是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主题。有人曾经跟我讲说，读圣经哦，读不下去，为什么呢？这个上帝哈，好像很喜欢人家歌颂他哈，拍他马屁。这个好像是有一点要求过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他。尽管记得我们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说动物不好听啊，有感情的被造者。请问动物有没有？有。为什么动物有？因为动物它有什么呢？它有魂。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体，这三样东西呢都有那种感性在里面，还有那种领受在里面。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会表达出来那一种感性的时候，不会表达出那种喜乐高兴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人，因为连动物都会做。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代表神，因为他本身就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很可记得一点，就是耶稣所到之处人家都欢迎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代表神，而且他本身就是神，他在这个世界做医治的工作，做帮助的工作，做鼓励的工作，做劝勉的工作。有时候他斥责人的肮脏污秽，斥责人的罪。所以呢，有人见到耶稣就赞美他，感谢他。你知道，特别是那些宗教人士，那些宗教领袖一看到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人家这样赞美耶稣的时候不舒服，算什么东西，他凭什么可以让人家给他这样歌颂？然后他们就会告诉耶稣，耶稣你那没有看到这群孩子在赞美你吗？叫他们安静吧。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如果这群孩子不会赞美，告诉你，连石头都蹦出来赞美上帝。换一句话说，我们会赞美神，盼望我们跟神有更好的关系，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本质。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这里要敬拜神。因为所有的被造者，所有的被造物，没有一个会敬拜。你没有看到一只猫很高兴站在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有没有？有了，是人化的了。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跪在那边，上帝啊，我谢谢你。因为什么？因为动物没有灵性，只有人有灵性。凡是有灵性的就是会敬拜，不会敬拜的就不是，就没有灵性。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在神的爱，在主的恩典里面能够认识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会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生命真的是需要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用很好的心，用安静的灵去敬拜神，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要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诗篇139篇。让我们来读诗篇139篇。对不起，是103篇呢。哎呀，我怎么139篇？103篇，这是一篇非常出名的诗篇。诗篇103篇， 诗篇103篇，我们一起来诵读可以吗？你如果翻到圣经的话，请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03篇。如果翻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和将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也要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其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大有能力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的时候，请你真的安静我们的心。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你，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的思想一定不一样。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来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一颗敬虔安静在你面前愿意敬拜你的心。求主帮助。主，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怜悯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的人的时间很短暂，如花一开起来不久就谢掉，如草一开始发旺不久就枯干。主啊，求你就帮助，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你永远是神。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但是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那是有永恒的价值的。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从我们灵魂的深处能够认识你，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将永远活着。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着乃是在预备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进入永恒里面的生活。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蒙恩得祝福得造就。求你引导。主啊，愿你的爱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也怜悯我们 有很多还不知道的地方，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认识你的地方。亲爱的圣灵，请你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就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属天的真理。求主帮助，也借着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讲得清楚，也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带领，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诗篇103篇，那个作者是大卫王。这篇诗篇很有意思，这篇诗篇大概可以分作三部分。那这篇诗篇分作三部分呢，我来稍微跟我们大家，请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我来跟解释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看出在这篇诗篇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在讲什么呢？讲作者他个人的领受，他个人从上帝那里，从神那里领受到的祝福是什么。第一节到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你看到这句话很有意思，诗篇的作者哈，他自己对自己讲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生命里面你会命令我说，我的心啊，现在好好看这个，有没有这样做？那你知道为什么作者在这里对自己的心命令自己的心说，你要称颂耶和华？诶，称颂耶和华就称颂耶和华，为什么要命令我的心称颂？请你记得，如果我们在称颂耶和华，或者我们在称颂一个人，或者在如果没有心，没有真诚，那都是虚假的。所以作者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要确定我是真的用我的心在赞美神，所以他命令我的心要这样做。请我们记得当我们说注意好好看，其实是在警告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好累，那差一点有打瞌睡说，不行，要起来，有没有？我们的生命常常需要这样被提醒自己。所以作者很有意思，他在这里命令自己的心说，你要好好赞美神。为什么？他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换一句话说，不是只有我的心而已，凡在我里面的，我这个人，我的整个人身心灵都要全心的赞美他。所以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不是只有嘴巴讲讲，不是我只有头脑想想，不是我走个过场，不是，是我全身全生命投入。弟兄姊妹，这种赞美神喜悦。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刚才几位哈，在参加赞美堂在唱这三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检讨你自己一下，你有几个成分，有多少放在那个真的赞美里面。或许我们当中有人说，哦，我放 10%、50%、60%。从作者的眼光看，你赞美神不是 10%、40%、50%， 是要百分之百，因为这位神值得你将百分之百的用心放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多少人很容易忘记当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我们很容易把什么呢，把我们得着的当作是应该的。我们多少人以为我有房子这是应该的，我赚来的。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我有衣服穿这是应该的，因为是我买的。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件衣服要变成衣服让你去买可以穿，是经过多少人的手？你知不知道你买一个蛋糕是经过多少人的手，那个蛋糕才能够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如果有这种观念的时候，你见到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恩典。如果我们不懂得恩典，如果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以为这是应该的嘛，我有钱我就可以买嘛，我有钱就可以做什么嘛，错了。而四十篇的作者在背后在告诉我们说，让你可以这样享受的一切都是那位创造者所给你的祝福。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开始会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生命不会骄傲。你看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你看我穿的多漂亮，你看我吃的多好，你看我住的多棒，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真诚的人的时候，你回顾到我们将一切感谢荣耀归给那一位创造者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谦卑。然后接着他自己说什么呢，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请你记得哈，罪孽跟疾病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连在一起的。罪孽跟疾病常常是一个因一个由。我们在神学里面开了一个课叫做耶稣的内在医治，耶稣的医治事工。所有的疾病背后都带着咒诅。那个咒诅是什么呢？是从罪孽来的。而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那一位赦免罪孽医治病痛的神。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作者告诉我们说，记得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心里就很纠结，不知道怎么办。曾经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他跟爸爸不是很好，然后他的爸爸呢过世的时候，他连一滴眼泪不流，而且呢他回来的时候他爸爸已经埋葬了。然后呢他从学校回来以后，他问妈妈说，哎，怎么把爸爸的像挂在这里？他的妈妈才跟他讲说，你爸爸走了，那是爸爸的遗像。他说，哦，一点点感觉没有，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受到爸爸的伤害，也因为那个伤害成为什么呢，成为他不肯原谅，也因为不肯原谅，他的心里面就刚硬的不得了。有一次在我们参加 PMI 的聚会的时候，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办法突破。我记得很清楚，他的爸爸已经过世了。我们当时我跟罗牧师讨论以后，我们就请我们的老李弟兄做爸爸。 然后刘老弟兄来了，就代表他的爸爸，然后让这个女儿在爸爸的面前说，听到一句话说，孩子我爱你。然后你知道这位姐妹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放声大哭，她第一次为爸爸哭泣，也知道自己的罪在哪里。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爱跟赦免之下，她得到释放。所以这句话非常美，这里说什么呢？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请我们记得，很多疾病都是因着罪，因着罪孽所带来的结果。包括我们有很多人说，哦，我有高血压，我有什么什么心脏病，什么还有什么遗传什么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过，医生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家族的病史，就是你有什么什么什么，医生很客气说那是家庭的遗传病史啊。弟兄姊妹，从圣经的眼光再告诉我们说，那些疾病是从罪恶来的，罪恶是有遗传性的。所以为什么诗篇的作者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说，我的罪被赦免以后，我的疾病就被医治，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然后再继续看下去，他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你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在你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的时候，你整个生命可以被翻转过来。一个人真的在神的爱，在主的恩典里面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过去，耶稣基督的爱可以帮助你。你所面对的挑战，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神的恩典可以帮助你往前走。当一个人蒙恩得祝福被带领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好像什么呢？如孩子还如婴返老还童。这里说如婴返老还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是人家说的，不是我研究出来的。有人说婴婴呢可以返老还童，可以如圣经里面说，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啊，重新得力。听说鹰到活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呢，他会变得很老，老到一个程度，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捕捉食物了。所以呢，听说有一种鹰会怎么样呢？会在飞到很高很高很高的悬崖峭壁上面，然后他会在那边呢，他会在那边用他的喙，那个嘴巴，把身上的毛全部拔光，然后用他的喙去磨什么呢？磨那个峭壁，那个峭壁是岩石，磨到流血，到最后把那个喙，整个喙就磨掉，甚至掉了。那一种情况很残忍，而且很痛苦。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当他把身上的毛拔光了，还有把那个喙磨掉了，他会慢慢的就在那边静养着。过了不久以后，他的羽毛又会重新长出来，他的喙又会长出来，他返老还童，他又可以活到四十几岁。所以鹰听说有这种能力。所以作者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当你在神的里面，你可以借着神给你的爱跟恩典，成为一个重新创造的人，让你的生命有如鹰可以怎么样呢？返老还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作者 第一部分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怎么样，为什么要赞美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光这一这五节啊，弟兄姊妹，你要好好思想的时候，这几节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帮助很大，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谁，不要单单为自己而活，你应该学习这个作者，看着那一位创造的主，让他帮助你。那么再来第二部分是什么呢？第二部分是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第六节到十八节，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冤屈的人伸冤，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神呢有那种能力，而且他是公义的神，他愿意帮助所有，他愿意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弯曲的人伸冤。然后呢，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讲什么呢？神不是对我一个个人而已，神对所有人类都有这种祝福跟恩典。所以第七节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就是认识耶和华神。然后呢，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使变归于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被认识。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一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训辞而遵行的人。好，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这段圣经很清楚在告诉我们说，神的慈爱给所有的人。但是很有趣，他在这里特别讲一句，讲三次，就是什么呢？他的慈爱特别对敬畏他的人。请我们记得，敬畏他的人，神的慈爱对所有的人，对，但是神特别对那些敬畏他的人，他给他一切的丰盛。换一句话说，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乱来，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自我为中心，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不敬虔，而且不敬畏公义真理，神给我们的会逐渐减少，甚至会完全拿掉。但是对于那些敬畏他的人，就是敬畏神的恩典跟祝福，还有神的原则的人，他的慈爱就永远跟他们同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谁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谁是敬畏神的人。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最会敬畏神，是，但是其实在华人的老祖宗里面，不要忘记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教导我们这件事情。记不记得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小心举头三尺也怎么样，有神明。换一句话说，神看顾所有的人，神知道每一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躲避什么。其实这句话也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等一下会讲。我们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是住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以为我们住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些事情只有你看到，我看到，你知道，我知道，如果不告诉别人，别人就不知道。请你记得， 在我们这个物质界里面，外面再包着一个更大不知道几倍，那个叫做灵界。请你记得这一句话，那个灵界比我们这个物质界不知道大几倍，而从灵界看我们物质界什么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物质界，我们这个物质的眼睛我们看不到，但是当有一天我们进入灵界里面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看得很清楚。你知道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没有常常听过有人呢会什么呢？变成阴阳眼，有没有？你没有听过阴阳眼的人？阴阳眼是什么呢？他可以看到灵界的东西啊，但是那个都是看得不好的啦，看到鬼呀、啊，看到那些神邪灵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不是看到鬼，是看到了看到神的爱、神的荣耀、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它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那种当我们能够进入很深的属灵生命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事情、想事情、做事情都不一样。所以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体会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谁，而且我们也知道创造我们的对我们就像父亲对着儿女一样。所以请你再记得一件事情，物质界在这里讲的是很简单，物质界什么呢？物质界说我们的本体是什么？不过是尘土。我们的年日什么呢？像草一样发旺，如像野地的花一下子发旺起来，然后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换一句话说，这个物质界你现在所可以感到的，你可以享受到，你可以看到的，你可以摸到的，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上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成为敬畏他的人。因为当你敬畏他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你所经历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最后从第十九节开始，很有意思，也是从十九节开始在讲什么呢？在讲这个作者，他是大卫王啊，他开始好像在发号施令。他对谁发号施令？对，不是在对物质界而已，对在灵界里面，在灵界里面所说的呢，所说的那些服侍神的发号施令。他这里说什么？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大有能力的天使都要称赞他，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请你记得，不是在地上有耶和华的军队而已，这里说什么呢？在灵界里面有耶和华的军队。而且这里说什么呢？那一些灵界里面做耶和华的军队的，做神的仆役的，包括世界上的人，还有看不见的，就说呢，是他所意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换一句话，所有的被造物，无论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所以最后一节他说，你们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最后一句再回复到第一节的第一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段圣经以后，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作者在 提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盼望在这里告诉我们哈。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让我们记得，不是神喜欢我们拍马屁，不是神喜欢我们跟他讲很好听的话。请你记得，当我们从心里面去称赞他的时候，当我们从心里面去歌颂他，表达我们的感谢的时候，我们蒙更大的祝福。所以换一句话说，当我们会学习赞美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得到喜乐。当我们会学习夸奖，或者是让我们学习感谢，我们生命就充满祝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很有趣的一点，很有趣的一点，通常有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什么呢？说旧约圣经的上帝是非常邪恶，而且非常严厉，而且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毁灭。如果你有那种错误的观念，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拜托调整，那是错误的。其实圣经里面在彰显出神的公义，哦，那是很恐怖的。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神的爱，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当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感觉得很好，但是当神彰显出他的公义，彰显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受得了。最多人说我那个不要，那个不要，那是错误的。因为神对罪他容纳不了。也因为这个样子，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容纳不了一点点的罪，但是他又愿意让我们跟他住在一起到永远，那怎么办？你有办法解决吗？我有办法解决？没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解决。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叫他的儿子耶稣成为人，他是无罪的，来这个世界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承担了我们的罪孽，让我们所有的罪孽可以交在他的手上。他帮我扛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被什么呀？被赦免，然后回到他的里面。这就是基督信仰里面所提到的福音。弟兄姊妹，这个从物质界的眼睛看，听不懂，看不懂。等到你有那种灵的感觉的时候，你除非有那个灵的感悟，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要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叫什么呢？那叫做爱跟公义的成就。请你记得，神是公义的，我们很不喜欢，因为公义的下面就是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是死，死了以后呢就没有了。而且死不是没有，在灵界里面是下到永恒的地狱里面，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是公义最后最后所带出来的审判。所以很多人不要讲公义，但是神又是公义的，怎么办？当然神也是慈爱的，我们很喜欢神的慈爱，赦免啊什么东西，但是请我们记得，在神的生命里面，公义跟什么呢？公义跟爱要平衡。而且公义不能够强调公义，如果只会光强调公义的时候，神变成什么暴君。但如果强调神是爱，那神是爱，只有讲神是爱的时候呢，神就变成什么呢？烂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满爱我们，又能够在我们当中显明公义，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代替我们死。当耶稣代替我们死的时候，满足了神的公义，同时也满足了神的爱。当神的爱跟公义蒙恩得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恢复跟神很奇妙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 你今天在这里，我跟我们大家讲到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界，你没有办法看到灵界的东西。等到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进入灵界的时候，你就明白救恩的可贵，还有救恩的伟大。但是请你记得，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说我当时在接受耶稣吧，对不起，没有机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直接告诉很多人来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是为我们个人的祝福了。所以请我们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好，我再来要更清楚的讲是什么呢？灵界跟物质界的观念非常重要。灵界比我们物质界大得不得了。那请你记得哈，物质界很小，啊，我们人是住在活的人是住在这个物质界里面，灵界的东西我们看不见，但是请问灵界介入物质界里面有没有一大堆？请我们记得，因为我们住在这个物质界里面，灵界又分好多好多好高层啊。那最靠近灵界，最靠近物质界的，很接近物质界的，其实是一大堆的肮脏污秽的鬼。我在这里请你们记得哈，当你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的时候，并不是人的罪而已，而是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灵界里面进入这个社会，进入这个世界，在做搅和的工作。特别从什么呢？从人的观念去改变，你可以看出来。我跟你们讲，在以前哈，在以前我还小的时候，无论中国，无论美国，无论台湾，我们当时还非常恪守着什么呢？婚姻，还恪守着什么呢？一夫一妻。然后现在好像很进步，对不对？进步到什么呢？进步到可以变性。但是我告诉你们诸位哈，这个变性还不够好，还会再过去。你记不记得当同性恋合法化以后，就开始进入变性了？那你不要以为变性就停在这里，还往前走。以后婚姻法会改变。改变什么呢？一个人可以跟两个人结婚，可以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只要心甘情愿，只要喜悦就好，可以不可以？可以。那一个男人要跟三个女人结婚，可以不可以？可以。然后一个女人嫁给三个丈夫，可以不可以？可以。然后我告诉你，这还不会停，所以继续哦。如果我很爱我家的狗，我可以不可以跟狗结婚？还会继续。请你记得，那个黑暗的权势在这个世界会越搅越厚，越搅越厉害。那不要以为那是我们人的进步，那是背后有一个可怕、肮脏、污秽的邪恶在里面做搅和的工作，而人只是被带着走而已。不要以为那个现在的教育部长哈，那个国会问他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要请专家来鉴定。你以为他头脑坏掉了吗？我告诉你，这些都有邪灵的。我不是在夸张夸奖说有邪灵，但是我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那个灵界里面那些肮脏污秽越多，再进到这个社会里面，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小看我们看得见的世界，外面还有一个不看不见的灵界一直在攻击我们这个社会。 所以你必须有这个观念，你读圣经你才读得懂。因为圣经里面才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我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神的灵进入我们当中，还有邪恶也进在我们当中，你自己要做决定。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告诉我们诸位，你要在灵界里面接受黑暗的权势的影响，或者接受神、圣灵还有天使的影响，你自己可以决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祷告？请你记得啊，为什么基督徒祷告觉得有效？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我祷告好像上帝听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神在这个世界里面差派他的天使，差派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在一直运行着。那是看不见的灵界的势力，从神来的，在引导我们。所以魔鬼也借着这个灵界在我们当中做搅和的工作。所以呢，从这段圣经你会看到什么呢？一定有征战。我在那个征战当中，请问你要依靠谁？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圣经里面很多充满这种故事，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32章、33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哈，有一次带着他的全家要回他的故乡。结果他心里面怕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20年前曾经骗他的哥哥，所以他要回去的时候面对哥哥，如果哥哥生气会杀他，他心里面担忧的不得了。然后最后一里路就要见到哥哥了。那个晚上他怎么样？他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你们全部过河。那雅各一个人就在河的对岸，他在那里，他想说我的哥哥如果从那边杀过来的时候我还可以跑。结果那个晚上他祷告了，然后上帝啊，请你帮助我，请你记得，如果我们像雅各的时候，我们在上面说，主啊，我现在很危险啊，我现在怕我哥哥来杀我，求你保护我，求你带我，我们在期待什么？我想雅各一样，雅各在期待什么？上帝出现在他旁边说，孩子放心，我跟你同在，你好好睡吧，养精蓄锐，没有问题，我可以保护你。弟兄姊妹，那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期待，对不对？我想雅各也这么期待了。但是你知道吗？嘿，上帝竟然不按照规则出牌。那天晚上有一个天使，圣经说有一个使者，但是我阅读圣经的阅读，我后来发现那一位来跟他摔，就跟他摔跤，那个人可能是耶稣，我还没有降生来到世界上的耶稣，就跟他摔跤。他正需要睡觉不让他睡，他正需要精力就把他的精力全部拿走，而且呢到最后还不放他走，结果怎么样？还把他的大腿根，对大腿的筋怎么样扭断了？结果雅各跑不了，变成一个瘸腿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从灵界进入物质界，雅各就瘸腿了？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雅各那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看到太阳起来，他发现他瘸腿。你知道当他看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献上感谢。为什么他献上感谢你知道吗？因为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 Penuel， Penuel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 Penu 就是脸， El 就是神，就是我昨天晚上整夜跟神摔跤，我本该死的，神没有让我死，只有让我瘸腿而已。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整个生命完全的改变。从那个时候的雅各不再成为一个狡猾、狡诈、自私自利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给他改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成为神所祝福的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灵界里面有很多常常会介入。还有，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在教会里面或者你在社会里面，不要随便看不起别人。为什么？因为当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如果那一个人是神的儿女，耶稣说什么呢？他的守护天使会向神报告。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什么意思？其实那段圣经你们如果好好去看的话，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我跟弟兄姊妹跟我们讲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哦，很有意思。第十八章的第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小心，你不要去看不起弟兄姊妹当中的一个啊，那个你们怎么样啊？随便批评，随便论断。你随便批评，随便论断。耶稣告诉我们说小心，为什么呢？他的使者，就是保护他的使者天使，会回到天上去报告，说那个谁呀，在骂那个谁哦。哎，我不是乱讲话，这是耶稣讲的话。所以你要小心，就什么呢？我们物质界你看不见，但是灵界介入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所以你有那种观念的时候，你读圣经就读得比较容易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圣经里面常常是灵界跟物质界常常在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当你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隐瞒的，这样可以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很有趣的一点，你知道你为什么你祷告上帝听，你知道吗？请问我们基督徒一天全世界几亿个人在对上帝祷告，有没有？上帝怎么收啊？你知道上帝怎么收吗？有人可以我说啊，这个世界这个简单嘛，上帝一下全部知道，当然是这个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说，很有意思，上帝不是他直接收而已，他差派他的天使到世界各地去接收什么呢？他的孩子们的祷告。哇，你知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所以不要说你看不见那个世界不存在，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在告诉你说，有一个灵界， 那个灵界大得不得了，比现在的物质界，比这个整个地球大得不知道几倍或者几万倍。而里面呢，很多神灵，神掌管一切。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103篇的最后说什么呢？你们所有在服侍神的，不管看得见的，不管看不见的，你们都要敬拜耶和华神，而且要单单的顺服他，而且遵从他。为什么这篇诗篇的作者最初从自己开始讲起，然后讲到世界上的人，最后提到整个宇宙？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请你们跟我来读启示录好不好？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启示录都在什么地方知道吧？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你没发现很有意思吗？第五节说，第三节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如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他要和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嘿，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哈，到底这是在讲什么意思？上帝叫天使来收我们祷告，所以你的祷告如果常常在吐口水，你升到上面那边都是苦水。但是你如果常常充满赞美，送到天上去都是赞美。当然神知道了，但这里很有意思，就是圣徒的祷告神非常看重，特别把圣徒的祷告收集起来以后拿到天上，然后怎么样呢？在这里说，就放在金香炉里面呢，然后呢，就倒在什么呢？倒在地上。那个金香炉哈，里面有火哈，然后跟这些祷告，然后从天上再倾倒下来，然后地上产生什么事情？地上说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的祷告。不要小看你的祷告，你的祷告好像发出一个简单的声音，发出一个很从里面讲的话。当你住是圣徒，你的祷告被圣灵接收，拿到天上去以后，然后献在祭坛上面，然后把祭坛跟祭坛的火一起拿起来，然后圣那个天使再倒到地上的时候，产生的是什么呢？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所以不要小看你的祷告，那个能力就从这里来。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祷告者可以震撼整个世界，是因为神听祷告。不要以为灵界我们不知道，神从灵界里面差派天使接收你的祷告。所以雅各说嘛，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为什么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人生病的时候为他祷告，他会被医治？为什么很多事情我们看起来不顺，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帮助我们得释放？我最后要告诉我们诸位哈，我最后讲到这些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存着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因为神看重地球上的每一个他的孩子，还有神有权柄改变 所有黑暗的权势所做的事情，神把这些挪走以后，赏赐新的。我在这里要在最后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算过还有几天就要美国的总统大选？不瞒你，有没有算过还有几天？23天。嗯，算得很好。请你记得，你如果做基督徒不祷告，那是我们的责任。你说我还不是公民，我没有投票权。哎，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公民不公民没有关系的。在上帝的国度，你只要是神的儿女，你的祷告就发出果效。美国被肮脏污秽的权势，那看不见的邪灵在这边搅和的那么多，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可惜基督徒就是什么都不做，教会不敢讲，所以现在被晋升。当奥巴马这个家伙说大麻合法化的时候，教会不敢讲话。当他讲说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教会，甚至牧师跟教会的人说没有关系，我们妥协了。所以魔鬼就这样一直生下去，所以现在的变性什么都来了。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基督徒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不祷告，或者我们祷告的太弱，或者我们又不敢凭着信心祷告又宣告。而且呢，现在很多教会都接受同性恋了，跟我们恩光教会说敢这样对着杠的没有几个教会哦，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过多少人敢在讲台上骂奥巴马？我不管，为什么？如果那是邪恶的，我就骂，我就讲，因为那是什么呢？不能够容忍的东西。再继续容忍下，美国就完蛋。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大选，罗牧师跟我大概整个晚上都在祷告，在电话里面，他在北卡，我在这边一直祷告，然后在看那个什么呢？看那个选举，然后看到12点的时候，哇，那个什么呢？川普，哇，一直上去讲啊，他当选了，所以12点又可以睡觉了。结果清晨醒来啊，你知道那是给基督徒一个很大的警告。你以为可以了，停止祷告，魔鬼就做事。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今年还会有，如果我们不祷告不警醒，那些魔鬼趁着基督徒不祷告就把它翻盘了。现在他们什么都不装了，你看到我今这个礼拜写的那个美洲医师哈，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就敢开，就是公开的讲了，因为那个权力拿在手上啊，拿哪里好舒服好棒啊！现在他们发现啊，有危险了，魔鬼开始在震撼了。那我们基督徒说好，可以，他们改，他们想不要期待魔鬼改变，除非把他们杀掉。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是很棘手的事情，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同样的，如果我们都是华人，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故乡祷告，不要让邪恶继续扩充在我们的故乡的里面，不论是中国，不论是台湾，我们都需要祷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刚才诗篇的作者在提醒我们， 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为什么要歌颂他？为什么要顺服他？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这样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就不配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求主帮助我，在这里呼吁弟兄姊妹，好好为美国、为中国、为台湾祷告。因为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就不能够跟神合作。而当我们愿意跟神合作的时候，我们借着祷告，神要翻转。就像刚才在启示录第八章里面提到的，说什么圣徒的祷告升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天使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蒙恩以后再把它倒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产生极大无比的力量。请我们记得我们有那个权柄，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心、我们生命被打开，我们的眼界被打开的时候，哇，不要小看你自己。请你记得，当你为你隔壁的人祝福的时候，真的会有祝福哦。但是你如果为你隔壁那个人在骂他、去揍他的时候，嘿，魔鬼好高兴，魔鬼会帮你做。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因为当咒诅讲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咒诅是从我们先讲出去；第二个，魔鬼很高兴就用那个咒诅来做工作。但是当你祝福，讲祝福的话的时候，那个祝福是什么？是从你这边讲出来的，神的恩典借着祝福就祝福你要成就祝福的事情。是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我盼望诗篇103篇哈，让我们回去读的时候能够明白圣经里面非常奇妙的作为，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诗篇103篇，让我们看到大卫在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他首先命令他自己的心跟灵要全心全意的赞美耶和华，因为神拯救了他，让他生命得完全、得祝福、得返老还童。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大卫在教导我们说，神的慈爱跟怜悯不是只有给他一个人，是给所有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常常就彰显在人的当中。我们常常以为公义跟慈爱是不能够放在一起的，但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公义跟慈爱，在神的爱、在主的公义里面是并存的，而且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成就的。然后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大卫命令所有上天下地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凡是属耶和华神的，都应当赞美他、顺服他、遵从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眼睛只限于看得见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灵界，里面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社会，还有我们的国家。但是感谢主，你给我们一个权柄，就是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跟主通的时候，主你可以介入，因为你已经把这个世界交在人的手中。如果我们不闻不问，魔鬼就在我们当中做攻击、破坏、毁坏的工作。但是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祷告、寻求你的时候，主的恩典跟能力必大大的赐福。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要为美国、为中国、为台湾祷告，同时我们在这里要为以色列 跟中东的国家的打仗，同时主我们要为乌克兰跟苏俄的打仗，这每一场战争都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主啊，我们求你帮助带领我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进入神的爱跟主的恩典的里面，成为一个跟神合作带出祝福给我们所住的地方的人。主啊，我求你就帮助，愿你的恩典大大的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个请我们来唱这首诗好吗？我们请我们弟兄准备站起来唱这首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里的有万能的神，他的慈爱何等的深，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分，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万民的爱，皆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根部直到永远。他是我的神。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一切疾病。
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记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记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阿爸父神，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你的孩子。主，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没有受洗的，主，我相信你在摸着他们的心，我相信他们愿意接受你，因此我求你就赐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宝，多么的宝贝。就让我们再次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虽然住在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但是这个不是全部，有一个更大我们看不见的灵界。主啊，你在灵界里面在做奇妙的事情，魔鬼也在做，但是你告诉我们说有一天魔鬼要被拿走，整个灵界也要被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你，谢谢你，当你还在做改变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我们祷告，你要我们学习跟着你走，不要跟着世界走。主，我求你就帮助，主，我们在这些弟兄姊妹全部站起来，在你面前，主，我们要为这次的美国的总统大选，还有国会的大选，还有各级官员的选举，包括法院的大法官，还有好多好多的议员，在州里面，在市里面，主啊，求你帮助，让你的爱跟你的公义这一次大大的彰显，也求主帮助，让基督徒站起来，举起圣洁的手，不断的祷告，冲破魔鬼的那种肮脏污秽的破坏跟攻击。主啊，我们愿意看到主你的爱跟你的恩典。就在美国祝福，让美国能够再回到主你的爱跟恩典的里面，因为这个国家最初是以耶稣基督的名所建立起来的，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不容被黑暗的权势侵蚀破坏或者攻击的。主啊，求你帮助，让更多人站起来讲真话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同时也要为中国祷告，中国现在也不怎么好，主，求你怜悯，求你帮助，让中国能够敞开双手迎接耶稣基督进入这个国家，求你帮助，因为我们的老祖宗称那块地叫做神州大地，盼望这个神州大地是有神的掌管，有神的爱，主的恩典在那个彰显出来。求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基督的中国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求你就赐福保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为台湾祷告，盼望台湾也不要再乱拜，盼望台湾能够继续走在民主而且合神心意的方向走，也求你祝福台湾的教会跟中国的教会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祝福自己的国家，在你的爱里面，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再一次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求你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也赐福我们自己的家，让我们家能够成为敬虔爱主的国之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